关于将来事件的第三系列意象，是在启示录12章1节到14章20节的七段象征性的历史。从结构上来说，七段象征性历史的意象反映出七印和七号的意象。前六段历史构成一组，接着是一段幕间插入，然后是第七段象征性的历史。但是虽然七印和七号的意象聚焦的是上帝的审判，但七段历史是描写撒旦和上帝百姓之间的属灵征战。这一系列的历史围绕着关键的象征性的角色展开出来，包括妇人、龙、从海中上来的兽、从地中上来的兽、144,000名信徒，还有天使和人子。第一个象征性角色就是一位身披日头的怀孕妇人，她的历史记载在启示录12章1到17节，与耶稣出生、希律企图杀害她相似。代表忠心的以色列的这位妇人生出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她的孩子被带到天上，这有可能是指耶稣复活和升天说的。但这妇人留在地上，被一条大龙逼迫，上帝保护了她，结果那龙不能击败他，但因着这冲突他仍然受苦。这段象征性的历史表明这个事实，就是耶稣是上帝忠心的后裔，并且因着撒旦和他的国，一切真信徒会继续受苦。约翰起初的读者会明白，这冲突是他们问题的根源，要从上帝对这妇人的保护和看顾得到鼓舞。与此同时，他们也会明白他们需要坚忍，因为他们的冲突不会在短时间内结束。下一段象征性历史是围绕着一条巨型红龙发生的，是在启示录12章3到17节。这段历史是与那妇人的历史同时表现出来的，但在启示录12章3节，它被说成是一个单独的意象。它被描写为一条大红龙，有7头10脚，头上戴着7个冠冕。第9节指出，这就是撒旦他自己。在约翰的这个意象中，这条龙的尾巴把1/3的晨星从天上扫落到地上，这个动作可能象征着天使堕落成为鬼魔，或者很简单的就是像以赛亚书34章4节、马可福音13章25节讲到的政治动荡。这龙攻击那妇人和孩子，凸显出撒旦和上帝百姓之间剧烈的冲突。在这龙的历史中，天上也有一场征战，米迦勒和众天使与这条龙征战，米迦勒把撒旦和他的使者扔到地上，撒旦一旦被扔到地上就追逐着妇人要逼迫他，但上帝保护他，所以撒旦转向攻击他的后裔，那些顺服基督、听从基督见证的信徒。这段象征性的历史要帮助约翰的读者明白，他们遭受逼迫是因为撒旦仇恨上帝，他们是在一场属灵征战当中。即使如此，撒旦已经被击败，教会遭受逼迫是有限的，直到这条龙在地上期限过去为止。第三段象征性的历史是围绕海里上来的兽展开，记载在启示录13章1到10节。这兽具有狮子、熊和豹的特征，与但以理书7章象征拜偶像之国的那些兽相似。这似乎表明这从海里上来的兽象征着反对耶稣基督国度的所有政治势力。约翰也写着，这兽有一个之前本是致命伤留下来的可怕伤口。龙给了这从海里上来的兽能力和权柄，辖制地上的国，地上所有的居民都拜着兽。他甚至被赋予权柄与圣徒征战，并且得了胜。约翰的读者很有可能把这兽和罗马皇帝或罗马帝国以及皇帝崇拜联系起来，他们看到需要抵挡这兽，向基督尽忠。第四段象征性的历史是集中在第二个兽，一个从地中上来的兽展开。这段历史见于启示录13章11到18节，它有2脚如同羔羊，但说话好像龙。它服侍从海里上来的兽， 行其事，为要叫世人拜那另外一只兽。他也强迫人在他们的右手或额头上接受一个兽印，这两只兽一起企图征服全世界。约翰的读者有可能会把这第二只兽和强迫人拜皇帝，威胁要杀死那些拒绝拜皇帝之人的罗马民间的邪教联系在一起，像从那海里上来的兽的历史一样。这段历史可能是为了劝勉他们抵挡拜偶像，并向耶稣尽忠。第五段象征性的历史讲的是启示录14章1到5节，那属于上帝的144,000名信徒，根据上帝的名写在他们额上这个事实，他们看来是启示录7章1到8节提到的同一群人，上帝的名印在他们的额头上。至于印在那些追随从地中上来之兽的人额头上的印形成对比，在约翰的意象中，这144,000名信徒与羔羊一同站在锡安山上赞美上帝。这段象征性的历史向约翰的读者保证，真信徒要最终能逃避那龙和兽，得到上帝的祝福。忠心的信徒虽然受到强烈的逼迫，却要显为纯全，无可指责。第六段象征性的历史是关于三个天使的意象，是在启示录14章6到11节。在约翰的意象中，第一位天使宣告永远的福音，呼吁所有的人来敬畏上帝和敬拜他。第二位天使宣告大巴比伦，那些反对耶稣基督国度人的首都倾倒了。第三位天使宣告对所有跟从和拜受的人的最后审判。这些天使宣告说，基督的福音将要胜过每一个敌对的国，耶稣再来的时候，他的敌人要被永远定罪。约翰对这些天使的描写应当鼓励他的读者，即使教会有时似乎被击败，基督的国却要最终征服他的敌人。如果约翰的读者有任何人想为了逃避逼迫而去拜皇帝，这段历史就要警告他们抵挡这个试探。在天使之后，约翰在启示录14章12和13节简短插入一个幕间段，在这个幕间插入中，约翰鼓励上帝的百姓坚忍，抵挡他们周围拜偶像的文化。从天上来的声音宣告，保持忠心的人最终要得到上帝的祝福与平安。最后一段象征性的历史描述了一个好像人子的人，他坐在一朵云上来收割他的庄稼。他的历史是在启示录14章14到20节。好像人子这个说法也用在启示录1章13节，在那里是特指耶稣。从启示录14章发生的事和上下文可以清楚看出，这人子也是基督。这段历史的画面是出自但以理书7章13节，在那里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云而来，进入上帝的天庭。这系列的第一段历史，那妇人的历史，把耶稣描绘为一个被接上天的孩子，但在这些历史达到高潮的地方，耶稣被描绘为一个像收割庄稼一样把忠心跟从他的人收集起来的人子。然后第二位收割的，这是一位天使，收割世界余下的居民，在上帝愤怒的酒榨里挤出他们的血。这意象宣告耶稣将来最终得胜，这表明历史正朝着一个宏大的高潮发展。那时向耶稣尽忠的人要得变白，但不信他的人要被毁灭。约翰起初的读者应当发现这是鼓舞人心的，他们应该看出与上帝向他仇敌倾注的愤怒相比，他们的苦难不值一提。他们要从他们最终得到变白和蒙福的这个事实得到盼望和信心。
We often feel the tension of addressing ourselves to the issue how loving God.
为什么一位慈爱的上帝会把人，包括他的仇敌，送到地狱里去？对于这一点，我们自己常会感到不安，有张力。对于这样的挣扎，我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对于上帝的爱，就是他的属性，他的真实属性抽象化了。我们将他的性情抽象化，对于圣经的叙述也是如此，过度加以情感化了。我们要小心，对于上帝圣洁本质的性情不可加以两极分化。如果我们将对上帝慈爱的理解 与对上帝圣洁的理解相关联，就会明白上帝判决那些不肯悔改的人去地狱是绝对公义和公平的。事实上，如果他不那么做，我们反而会认为他是不良善的。虽然地狱是一个可怕的实在情况，而且最后的审判也会如此。如果上帝没有看重对上帝自己当有的敬拜，如同他在圣经里所启示的那样，如果他轻忽不正视罪，不把他当作一回事，我们不会认为他是良善的上帝。因此，认知上帝爱的属性是很重要的。我们只是不能把他的爱抽象化，就是把他的爱从圣经里所彰显的上帝整体的性情里单独隔离出来。
约翰启除的读者应当从象征性历史的意象系列里再次得到提醒，就是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决定性的打败了撒旦，因为撒旦无法在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击败他，信徒们就可以有完备的确信，这最后一次撒旦也必定要失败，最终基督耶稣必要再来完全摧毁撒旦和他的兽。与此同时，信徒遭受逼迫之苦，这只是那些被击败的仇敌们做末了垂死挣扎而已。